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跟前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耶稣所显的奇迹，那就是治病跟驱魔。今天我们愿意介绍的，那就是有关耶稣所显的自然界的奇迹。最出名的一个，那就是耶稣有一次他在船上的时候，中途们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突然间海浪非常的汹涌，所以波多禄他们没办法掌握这条船，表示他们有覆舟的溺水的危险，因此呢他们就跑到船尾，因为耶稣那时候在那里休息片刻，所以他就喊耶稣，他主啊，救救我们，不然我们会被水淹死。耶稣起来了之后呢，就平息了风浪，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德的人，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话，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你们不必这么惊慌失措。这样的一个自然界的奇迹，事实呢告诉我们它的象征意义何在，那就是我们人如果呢我们没有天主的话，就如同我们一条船在罪恶在魔鬼世俗的波涛汹涌的人海当中呢，我们有覆舟的危险。像比如说我们以前提到过所谓的原罪，就是天主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后创造的人，把人放在地堂乐园里面，那时候人跟天主跟别人跟自己跟宇宙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主行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分，他邀请亚当夏娃这对夫妻呢在地堂里面在乐园中去散步，表示天人的关系蛮亲密的。那时候人没有穿衣服赤身裸体，也不觉得是一种羞耻，表示人能够接受自己。那个时候我们也听到过，那就是当天主看到亚当独自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说一个人独处不好，所以当天主创造另一个人，也就是第一个女人夏娃的时候，那时候亚当怎么说，这真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因此圣经告诉我们，男女长大了以后，男大当婚，女大当下，两人离开自己的父母成为一体，也因此有了婚姻，有了家庭的制度，那么生命因此而繁衍下去。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的野兽并不会咬人，不会侵犯人，但是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禁果犯了原罪之后呢，这些的和谐完全破坏了。第一个，天主出来邀请他们去散步，他们不敢出来，他说因为我们赤身裸体，我们觉得很羞耻，不敢见你。天人的关系断绝之后，人也不能够接受自己，觉得犯了罪以后觉得自己是很羞愧很污浊。那么接着下来，天主问他，你为什么吃禁果？亚当把责任推给他的太太，说都是你创造的这个女人引诱我犯的罪。天主问夏娃的时候，夏娃的把罪推给了代表魔鬼的那条蛇。所以从这之后呢，天人的关系基本关系破坏了以后，这一切的和谐就破坏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在告诉我们，就如同一条船在茫茫人海当中，有很多的波涛汹涌，那就是魔鬼热身世俗三俗的诱惑，人很容易犯罪，人很容易跌倒，有生命的危险。也因此当耶稣来了之后，耶稣他用他的一次的死亡战胜了魔鬼肉身和世俗这三仇，所以我们这条在人海中茫茫的人海中的一条船呢，我们最后靠着耶稣的扶持指引，他的圣宠的帮助，我们还能够达到人生永生的彼岸，到天主那里去。所以耶稣平息风浪这件事情让中途们非常的惊讶，他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当然他们知道这是来自天主的大能的展现。那么耶稣还显了另外的一些奇迹，耶稣五饼二饮，那就是很出名的一个例子。我在去年的十月间曾经带了一个查经小组，都是年轻人，我们到了加利利亚海那边去住，我们的招待所也正好就是在耶稣显五饼二鱼的旁边。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件事情。 有一次耶稣讲道，讲了很久，听众听得津津有味。那么到最后结束了以后呢，耶稣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他说这些人跟我听道理这么久了，现在他们要回去，我不愿意他们在半途饿倒饿昏了，也因此呢让他们吃饱。这些弟子们听了耶稣的话，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说，也他们心里在想，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哪里有东西吃啊，我们也没有带东西来吃，这个地方要买的话也不可能买得到，哪怕有食物可买，但是我们也没有钱。就在这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他说好，你们在听众当中找一下，到底有谁带了多少东西来。就是发觉一个小孩子呢，他是带了五饼二鱼，你想想看，五饼二鱼光是男人就有五千之多，怎么可能吃得饱。但是呢耶稣说没有关系，把这个饼跟鱼拿来，后来耶稣足谢了，后来举目向天，后来把这些东西叫他们说让大家吃饱吧。他们每个人吃饱了之后还剩下的十二筐。那么这样的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自然界的奇迹。第一个看出来耶稣是多么有爱心和同情怜悯之心，他不能够容忍，不能够忍受看到别人受苦。第二个耶稣的大能，因为他能够以五饼二鱼叫几千吃饱，而且最后还剩下的十二筐。这个如果不是天主的大能的展现的话，是人绝对做不到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他不但是让我们在肉体方面得到了一个饱裕满足，耶稣把这个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关于奇迹的一个神学的意义，精神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讲过，那就是在他旷野中他四十天四十夜祈祷守斋，结束了之后魔鬼趁虚而入，三次的试探着他。撒旦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你如果是天主的儿子的话，你就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解你的饥吧。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活着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的每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本性的人性的生命，我们需要吃以为生，渴我们需要喝水来解渴。但是我们除了有本性的生命人性的生命以外，还有一个超性的生命，超自然的生命，这个就是天主给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它并不是物质的，也因此呢它不能用物质的食物来满足它，所以必须要有精神的食粮。那么教会就如同梵蒂冈第二次当会议以后有一个通谕呢，这个文献叫做启示宪章，一开头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天主在教会内给我们留下两个最主要的精神的食粮，一个就是圣经，是天主的话，它就是生命，另外呢就是圣体圣事，耶稣基督的圣体。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五饼二鱼是先满足了他们在物质方面的需要，然后提升到一个超自然，就是超性的层次。也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讲，我是在告诉你们，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不在我内，我不在他内。其实耶稣当时让他们吃饱以后，就是在准备着日后在最后晚餐临终前夕，他所主圣成为他的体和血的圣体圣事。所以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平息荒唐还有五饼二鱼这些自然界的奇迹在告诉我们些什么，那就是耶稣来了以后呢，我们的人生虽然有风风雨雨，有十字架，有坎坷，有挑战，有痛苦，有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凭着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信德的话，我们坚信我们能够熬过去这一切，因为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在那条风雨飘摇中的那条船上，耶稣还是在，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有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失去信德，因为最后信德的基础是来自天主对我们的那个永恒不变的爱。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关于第四类的奇迹，那就是复活死人。关于复活死人，在今天我想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因为他说这个是瞎说。但是其实呢，复活死人在耶稣的时代的确是真的有的。比如说光是在圣经里面就有三个记载，有一次呢，耶稣复活了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因为有一次耶稣在城中走过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殡葬的队伍，那么听到大家都在哭哭啼啼，特别是那个母亲哭得非常的伤心，所以耶稣后来就站在那里就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有一个寡母呢，她的独子刚刚过世，所以非常的悲伤。耶稣动了怜悯同情之心，就把这个儿子呢复活起来交还给他的母亲，所以母亲破涕为笑。那么另外一个也是耶稣他复活的一个雅鲁的女儿，还有最出名的那就是耶稣复活的一个叫拉撒路的青年。我们现在话说从头，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有不少很接近的人，当中呢以三个弟子，就是波多路，日后成为他的第一个结棒继承人的波多路，还有雅各伯跟雅各伯的弟弟若望。除了这一位，耶稣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呢，他跟一个家庭，一对姐妹跟他的弟弟也是感情很好，友谊很深。他就是住在伯达尼，就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家庭。在圣经上很出名的一段记载呢，就是有一天耶稣到他们家里去，马大在那里忙着煮菜准备招待耶稣，妹妹玛利亚因为年纪较小，所以就坐在耶稣的脚边聆听耶稣在讲话，享受那一份清福。马尔大一边坐一边大概也觉得很不是味道，因为他非常渴望听耶稣的讲话，所以当时呢，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主，他说难道你没有看我这么的辛苦在准备招待你，而我妹妹却不来帮忙，坐在那里享清福。耶稣抓着这个机会呢，耶稣就对他说，他说马尔大马尔大，其实要紧的只有一件事情，你的妹妹拣选了更好的一份。教会在过去把这一段故事呢，把它形容成两种不同的神修，一个信仰的方式，那就是马尔大代表入世的，他一天所操劳的是世俗的事情，吃啊喝啊这些东西，而玛利亚比较注意的是灵修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呢，耶稣并不是在责斥好像入世不好，因为我们毕竟要吃要喝要穿。耶稣这里所讲的就是在两者当中更要紧的还是我们的灵修生活，那就是默观祈祷生活。你如果一个人不常常借着祈祷跟天主接近的话，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我们很可能会迷失掉自己，忘了自己灵性的一面。好的，话说有一天耶稣在耶路撒冷讲到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家里派的一个人到耶稣跟前来，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爱的人就是指的这一对姐妹的弟弟拉撒路。这里说既然耶稣那么爱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感情很深，那么耶稣应当排除万难到他家里去，因为已经病危了。但是呢，耶稣按兵不动，等过了四天之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为了证明天主的大能和为了天主得到更大的光荣，我们去吧。后来他带着他的弟子到他们家去的时候，马大就出来有一点抱怨耶稣说，他说主啊，如果你在的话，我的弟弟就不会死。当时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要相信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来自天主，生死在天主的手中。但是当时马大并没有了解耶稣所说的他要复活的这段话，他说是的，我相信等世界末日我的弟弟要复活起来。耶稣看他没有了解，所以耶稣很清楚告诉他说，他说就在此时此地你的弟弟要复活起来。后来他进去了，看到了玛利亚，然后他们一起进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当他看到了当场的情况，亲戚朋友大家都在那里哭哭啼啼，非常悲哀在追悼的时候，耶稣也动了怜悯的心，耶稣也掉了眼泪。在圣经上我们好像只能够找到两处耶稣掉的眼泪，那就是有一次耶稣面对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讲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多少次我如同母鸡要保护小鸡，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底下，要荫庇你们，但是你们却拒绝我。 看将来在你的城中一块石头不会跌在另一块石头上。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悲从中来，他的眼泪就掉下来。那么另外一次就是看到拉撒路死了以后，大家在为他悲悼的时候，他也掉了同情之泪。好的，他进去的时候，玛利亚就讲，他说主啊，已经臭了四天了。但是耶稣不管进去，耶稣进去了之后呢，耶稣就命令拉撒路，他说拉撒路你给我起来。因为他们犹太人死了以后，尸体洗干净抹上香料，后来用白的面布把它包扎放在一个石棺上。那这个时候拉撒路真的就坐了起来，把他们旁边的人吓坏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把他的面布给解掉，同时呢让他吃东西。他们大概给的鱼让他吃的时候，拉撒路一吃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非常的高兴，因为真正的复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归光荣给天主，他说在我们当中向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事迹。但是这段故事呢，却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另外的一批人，他们的反应是另外的一种极端。那就有人偷偷的跑去告诉经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耶稣的对头了。他们不但不能归光荣于天主，相反的，他们更下定他们的最后的决心，要把耶稣跟这个人证拉撒路一起把他毁灭掉。因为他们说，你看这么一来，我们的门徒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这是人的悲哀呀。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够去帮助他，在他们的身上去光荣赞美天主的大能和恩宠，相反的，我们要把他们消灭。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开始在那里积极的经营，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治耶稣。那么关于象征意义何在？也就是说，人我们虽然肉体会死亡，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不会真正的死亡。因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因为腐朽的只是人的肉体，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永远要复活，要生存。更何况耶稣讲过，世界末日我们要跟他一样的，我们也要从死者中复活起来。所以以上呢，我们把耶稣所显的四个奇迹呢，四种奇迹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奇迹的本身是一种标记，一种象征。我们不能够光看一个人性的层面，也应当进入到信仰层面去看。所以呢，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再见。